好，声音应该可以吧？就是本来还是，上周是由张浩师兄讲的伪洋葱，讲的伪洋葱，上周讲到伪山灵鼬，伪山灵鼬应该讲完了，就是，伪洋葱呀，伪洋葱是这个五家宗派里面出来的最早的一个宗派，就是从马祖下来到百丈，这儿百丈下来到伪山，伪山下来到阳山。他们是五家宗派里面出现的最早一个宗派，那时候灵济还没有，敖宗也没有，但是灵济是有开过仰山的，灵济是有去到仰山，给伪山送信，然后仰山给他指路，说是，你此去啊，向北去，有两个人可以臣服你，就是可以帮助你这个建立这个黄渤道场呀，一个就是这个普化禅师，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就是说是，拜土而终呀。另一个就是拜土而终，不能长久。就是普化和另一个两个禅师辅佐他去这个建立这个黄渤道场的。所以他们是同一代人，但是养生较早一点，就这样。是这次是接着上周的这个伪山灵鼬说这个养生会记，本来当时我准备那个的时候，这些。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从五能会员里面，准备的。当时伪洋葱准备的东西比较少，当时给这个提供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从那个五能会员里面截取了一部分他们的对答。然后，但是今天如果讲这个后面下一个还是张浩师兄，下面要讲的是就是灵济宗的这个来源，讲到这个黄渤禅师和这个灵济禅师，从他们的核心法要和这个灵济语录开始讲。所以我想就是今天讲这个养生的时候，我又从五能会院里面又多摘了下，就是希望今天晚上还是直接尽量就是多说这个养生的这些，不要我就不讲到后面的那个黄渤和灵济那了。留给下面的张师兄、张浩师兄接着讲那个黄渤的那些东西吧，因为那些东西，哎呀，那个黄渤和林志的那个太好了，我实在是不好讲这个，所以我想就是今天我和那个李平师兄给提供的那个讲稿内容可能不大一致，我自己来贴，都是我的会员里面的内容，我先把这个贴一下。伪洋宗的这个宗风呀，用那个人前眼目里面的说法，就是父子惆怅，父慈子孝，最大惆怅。父子一家是狮子唱鹤，雨墨不露，民爱交持，体用双张，都是他们那个师徒两人的对打。你看那个五等会员里面记载的那个，基本上很少有旁开的那些东西，就是大多数都是师傅徒弟两个人一问一答，一问一唱，一唱一和在那说呢。而且，姬峰也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那时候姬峰并没有那么凸显，就是禅宗到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姬峰并不是很重要的，甚至就是那种像宋以后的那种很凌厉的姬峰不出来，就是很平实、很直指、很直接的这种做法。像仰山和尾山的这些对答里面，好多那些义理啊，义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在劳作之中呀，或者是对答之中惆怅的那些义理是大家是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不像后面你像灵济到灵济那灵济棒德山鹤灵济灵济鹤德山棒的时候，那时候有些东西就已经义理都看不出来了，他就不让你这个从义理这地方入，就是打断你那个素食啊，用这个后面会养生会说到，他就是禅师家那个作略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截断你这个妄念之流呀，就是所谓的粗食。当然，这个截断妄念之流、粗食的这个方法各家不同，所以才开出来的这个五家宗派、五花七叶嘛。但是，即使是就是他们这个手段不同呀，所归无二呀，归元无二路，就是他们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开示悟众生的佛智之见嘛，也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作者虽然不同啊，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五家宗派是没有一个 拿个实质性的，说是你高我低的这种区别，都是一种阶级的手段不同而已。养山，圆州养山会稽同治禅师，同治是他圆寂之后那个皇帝赐给他的这个封号，好像是韶州怀化叶世子，年9岁于广州河岸寺投通禅师，就是这个通禅师是不语通，这个我没查到这个不语通禅师是谁，投到这地方出家了。14岁父母娶贵，那时候的就是相当是，把这个小孩子寄宿在这个寺院里面吧，类似于那种就是短期出家的那种，年少的时候让他出家，好长大一点，然后就回去又让考功名，结婚生子去了。但是父母娶贵的时候啊，让他结婚的时候，他就不去了。师父同样随带二手指，看来那时候你看，就是这些宗师们呀，这些开派的这些宗师们的作业出来，就是肯定不如常人同，他的这种气度都不同。他为了这个求法，就不惜带这个手指，他就要出这个家，出这个成老之家嘛。就这种魄力，14岁的时候，我们14岁的时候哪有这一点魄力啊？没有这一点魄力，随带二指跪父母前，是求正法呀。这就是恒心呀，以达取劳，就是我求正法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为了报答你们这个勤劳，这个劳作的这个功德，就是为了报答父母之恩呀。不光是报答他这一世的父母之恩，他十方三世的父母的恩都要报答。这就是我们的宗师的大慈悲心吧。父母乃许，在一同处，于还是到不一同那去了。我的脾气未登聚集于无方，初夜待远，一无玄之，后惭尾衰。随生熬堂，就他刚开始是到这个丹元禅师这，就是南阳慧中才是他的法子，丹元禅师这，然后去在他那开学，在他那开学的时候已经有所悟处了，有所悟处了。后来又去了这个尾筛这，他那个就是当时禅营中有个话呀，就说是如果有一个人掉在井里了。不接驾任何梯子呀、绳子呀，你要怎么把它救出来呀？就以此来接济学生。养山就拿这个话去问那个丹元呀，就问这个丹元。问丹元的时候，丹元就呵斥他说：“哼，你这个傻瓜，哪有人在这个，就是你这个痴汉呀，哪有人在井中呀？就是你就透不过去那个茶叶间那么说，只是给你左手右手戴了一个镣铐，你要把这个镣铐扔过去，就是根本没有人在顶住，哪有人在顶住？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呀？”他就这是他的悟道因缘，这是他在这样悟的。然后他后来到尾山的时候，还是拿这个话去问这个尾山，还是拿这个就是不假方错能得出井的这个公案的话去问尾山。问尾山的时候，尾山是这么说：“尾山说，梁山。”他不是叫慧寂吗？慧寂，一诺啊，然后说，韦山就说出也出也，你这个人呀，从井中出来了。你刚才不是说是一个人掉在井里面吗？你已经掉在井里面，我现在已经把他救出来了。出也出也，这时候他就是正儿八经继承了韦山的法子。所以后来有人说，就是后来他就说呀，他在这个丹元处得名，韦山处得地，也有别的地方记载的，就说是。他在丹元处得体，尾山处得用啊，就是从丹元那已经正体了，到尾山这正儿八经知道了怎么去用，这就是他的这个悟道因缘和他这个开学的这经历吧。所以他的法师还是在尾山这一脉下面的，而且他的风格跟丹元是完全不同的，丹元和那个南阳慧中阁是那一脉，其实没多少人出来。丹元禅师问：“这就是这时候，这时候他还在丹元这儿。但未十月，国师说的就是南阳慧中国师，咱们传的六代祖师的原先呀、啊，就是六代祖师传下来有一套这个接济众生的这个一个册子，就是全是用原先来接人，总共有97种，有97个，有些地方记载是96个。授予我乃曰：吾灭后30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行此教，普地传授。就说是武林断绝，就说是当时的称语啊，慧中国是当时的预言吧。就是我灭后30年，就是圆寂之后30年，南方有个沙弥到来，这大行此教，普地传授，武林断绝。你就给他，不要让把我们这个把祖师的这个原像断绝了。我现在丹元禅师就说，我现在给你，你当粪池，你要好好用哦。就这个96种原像。 浙江基本过于是世界的依赖，便将火烧去。他开来之后就拿火烧掉了。这个作业和这个当时这个和邻居那个还不像。邻居当时是黄渤要让他接法位呢，就是他把临走之前，黄渤才是说，拿着这个百丈才师的百丈仙师的这个戟艾来呀、啊，戟艾就是以前古人用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长条形的那种桌子吧。还是那种啥东西吧，应该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以表法性嘛，就让他开山去做道场的时候要这个有个法物啊，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然后要给他这个的时候，要给他让才法位的时候，邻居当时就说，是的，将火来，拿火来，我不需要这个，烧却他，要这个干什么呀？就是这个都不需要，还要不依一物，不假一物，本来就不假，大家都不假一物，更何况还要假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喜爱吗？还用这个吗？这黄伯才就是不妨，不要这样，你单将去，以后坐在天下人舌头呀，是不是？你拿着去吧，以后天下人不该说你什么了，你不能说你这个师出无门无名啊，你不能说不能再说你这个嚼你这个是非了，就说是他也有很多用处，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用处。它有很多用处，就是你天下人都是这样，天下乌合之众就是夜市茫茫嘛，大家听着这跟上走了，有五百人就跟着这五百人走了，那有五百人就跟着那的五百人走了，哪有正眼，没有正眼，就是你带着这个去啊，他们都不会说你什么的，但法不法就尚且不说，就只是这个信物吧，表性的信物吧，这个就可以立教。就是他这个是开来了，他才说拿火烧去，非常拿火烧去了，他就全这个看来是就是太聪明了，博来群书，过目不忘呀。大家一直问前来诸相甚意密系，就特别珍惜呢。之前给你传的那96代元相，直到你这样再没有了，再就没往下传。他说你若是那个把他错失了呀，就把这个祖师的这个教法就没了。那杨善就说，当时看了相烧去了，96种元相一并烧去了。别问。不此法门，无人能会，为先师及诸祖师，大圣人方可为系，自何得神之呀？就是只有过量的人才可以交付于他，你怎么把这个就烧了呢？然后慧寂就说，慧寂一来一致提议啊，就是不从这个相上用，不从这个相上入呀、啊。你那个96种原相是有相的，我看完之后已经知道它的用意了，我知道它的用意了，我无时无刻都不再用这个96种原相。所以随时随地就拈出96种原相来用了，何妨非要立这么一个法呀？立这个96种原相的法呀？就是不立这个，以知其意啊！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得欲忘全嘛，得欲忘全是得意忘言啊！他把这些何止是忘言，他都把这些烧掉了、毁掉了。待用得不可执本也，就是只用它就行了，不要执着的那些。这个祖师相传的这个上了，不要执着在这上了。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就是丹元那时候呀，他还是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要，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他是国师家的弟子，国师给他委托的这个原相的这个东西啊，让他交付于后人，他不该有任何违逆，他是一个是这样。但是杨山也不这么，杨山作对就不这么。元曰，虽如此子语的，后人信之不及啊，后人信不了了。没这个东西，后人都信不进来了。这个和尚若重入不乃，即重记一本身上，顿悟一事，还是重新画了一套，重新画了九十六种原相，就给他来了。这就是这个96种原相的来历啊。后面这个韦阳宗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点，就是原相接人。原相接人就是这个96种原相具体是多少？应该是无从考证了吧，我觉得，因为他这个韦阳宗传了百来十年就没了，百来十年就没了，传的不长，这96种原相应该也是那个也是灭了。但是从那个人天眼目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这个96种原相啊，是就是分好几类，什么有些是会稽啊，有些是玉海啊，这种种，有些就比如说是你来，有些人来拿原相来问讯，就是大家都成这个气候，都知道这个原相的这个那个的时候，所谓的太该引草，就上来学人问机的时候，就是拿原相来问机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给他里面输一个写，他画一个原相，你就在他原相里面画一个符，有些时候就在给他点破，或者有些时候在他旁边这个原相旁边加个代理人， 或者着重这就是方便吧，这就是他这个应用的这个不同手段和手法吧。就是他当时说就是这些是自家庄人说自家的事情，到时候我们现在说这个的时候没有任何体会，就说是用不着了，这时间都太久了，这个去剩时遥啊，这些东西都用不着了，而且都失传了，就说那没有人能传下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据资料记载是有这么回事。他而且有人分啊，把这个96个元像分了这个19门嘛，19门就是相当于是19个特点吧，19种雷别吧，19种雷别来归纳这个九十，这就是耒阳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原像是很重要的，在以后的那个公案里面也能看到，就是两山接人的时候，好多时候都用原像。下面我就切这个原像吧。边缘上堂是出众，上堂的时候是出来做次原像，一手承托了呀，就是把这个原像呈给你单元禅师了，插手里，成来之后自己在那插手而立了。单元以两手相交做全势指，是近前三步做女人拜，圆点头是便礼拜，就是这个是没法说，这怎么说呀？这就一来一往就这样。我把这个粘出来的意思就是，从这地方就是他开始用原像了。从单元这地方他就已经开始用原像了，就是原像从这开始用的。还有那个五家宗药里面有一个三山来编辑三山来产生，还有一个所有96种原像的这个我把它写上，三山来就是那个编辑五家宗药的那个禅师吧。种种原像虽是多门设施呀，不管是你把这个96种原像分门别类的归纳为19门呀，还是什么呀，不过是狮子宴变临机拈出，不过是用来这个临机开宴众生的，或者是接机的方便而已，就是虽只是设施而已。无论是生是佛呀，就是生是众生，佛是佛呀。情与无情哪能越得圆圆去，莫道96个百千万亿叉叉沉沉种种变现无过一个包包，就是不光是有情无情啊，是众生是佛呀，只要能这个不被这个圆形不被这个圆相所障碍，不被这个圆相所挂碍，能拖得出这个圈规去，就是拖得了他的镣铐去。不要说这个96个圆相，就是百千万亿的圆相在这叉叉沉沉都是圆相，这是种种变现可不过是一个圆相而已，他更有什么呀？没有什么老师子，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不要被这个东西障碍了眼，不要被这个东西遮住了眼。得其意者不知其本样，这和养泉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待得其意啊，不知本样，执着着那个96种原像干什么呀？不执着着，自己用了无碍可以，试着着执，就是只用它就行了。96种原像无非就是用来用的，你如果没人可用的时候，我还拿立这个96种原像，立这个就是无人可见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扔过去了。就是我说一切法，未知一切心，若不一切心，何来一切法？施外那次，这时候就，这个说的是道北山的吧？施外那次，呆元问曰：“这那么是这么深呀？这那么是？就是以前的人，后来不是曹洞宗出来了个四禁地嘛？四禁地不就是，不挂本来衣，什么？”何须真那么切至未生时啊，就是一念未生之时啊，何须真那么之时，他开本来之时啊，见性之时啊，开悟之时啊，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本来业不就是这么本来面目嘛，就是这个说多了呀，说多了有这个正胜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了，就是我正道了他没有正道，或者是我开悟了他没有开悟，这种味道里面，所以到桃山那地方的时候就不让你说了，说这个就是伤风败俗，你说的就是伤风败俗，就不要说这些那个了。其实这些哪有说是和语言相关，和语言不相关，是说的你那个心态。你如果在这语言上，你那个心态是执胜的，就执着在圣地这一边的，执着在这一边的时候，你这个语言就不应该说。如果是你那个心态就不是那样的，那你说开悟，你说见性，那又怎么了呀？难道就没有说开悟这个话了吗？有，怎么没有啊？那个智通禅师，他当时在那个，他是在雪峰门下还是在谁门下呀？他后来有一天大叫：“哦，我大悟也，我大悟也！”那个众人都很奇怪。第二天，他师父就上堂说：“昨天那个大悟的那个僧人出来，他就出来，智通禅师他就出来了，说昨天你说大悟作何道理啊？你昨天说大悟是什么道理？”他说：“他就出众说，原来师父是女人做，原来师父只是个女人呀。” 然后这个师傅就不再开眼了。多来不别，他这地方说大悟的时候就根本没有那种正信的那种意味在里面，所以说没有说是这个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那不是死的，没有说是我开悟或者我开悟不开悟，这个话不能说，就是看你那个心态，你如果是在不挂碍的那个心态下，你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丝毫挂碍在，那你这些话说也是废话，所以让你静着说就行了，不要让你说这个。所以中山还是人家不是那个五味君臣里面五味君臣颂里面的第三位吧，第三位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在难不处当心会，也是你前朝在断舌才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四境界嘛，不处当心会啊，当心会就是这个。是呀，真的么是像什么出现呀、啊？就是真的么是还有什么做魔生不做魔生的事情呢？跟没有什么做魔生不做魔生，还见个什么呀？后才韦善问，如是有主杀孽，无主杀孽，就是这个话就是很那个呀。后来谁也那么问，南拳问黄渤的时候吧，因为黄渤禅师是百丈的徒弟，百丈的弟子，然后黄渤禅师后来也开过南拳。然后去到南拳那的时候，南拳就问你是有主杀孽啊无主杀孽，这时候韦善问杨山你是有主杀孽啊无主杀孽，就说你识得自己的主人吗？大家都不是说主人问悉心者不要打瞌睡，主人问不要打瞌睡，悉心者吗？杨山说有主，他说主人什么主人，哪个是你的主人，你识得的主人是哪一个，是从东过西而立为一致，就是异于常人，这样的表现就是从东过西而立，这就是主人，这是主人吗？你如果执着在这是主人，他就是食神，他什么主人，他不是主人，这地方无你丝毫执着处啊，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在，这就是食神作怪，这就是影子后来啊。是问如何是真佛之处，以前的这个答话太那个了，就是以丝无丝之妙，百丝灵言之无穷，性还原性相常住，势力波真如真佛如，就说的是无你思量可及处，你思量不到处就是真佛住，思量不到处哪有个处啊，这就是思境还原性相常住，这里不即如佛，就是言下中无自私之事前来观师父的，这就是他在文山门下的这个悟道了。后面的就全是他和那个韦山两个人来回的这个对答吧，就各种时候的对答，有你这个扫地时候的，还有这个摘茶树时候的，种地的时候的，有那时候百丈立这个清规的时候，他们都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这种农柴的这种，就是这样。扫地次，韦问尘非扫的空不自胜，如何是尘非扫的呀？就尘埃是扫不掉的，你如果还有个尘埃可扫，你咋扫进？扫不进尘埃，就是时时常发福和故事的尘埃，你就一直擦拭就是尘埃，空不自生啊，就说的是自法不自生的这个空性啊，它并不是自己要生的，如何是尘非扫的？是扫地一下，既然尘非扫的，那就不扫了吗？扫，二不扫，从来没扫过，这时候还有动见可言吗？就说是、说这个说动说见，说这个扫尘是见法，说无尘可扫是动法，这时候还有动见可言吗？就是没有动见可言，你说它是动法，你说是动法，它在扫地呢。他无时无刻不得在做功，你说他是剑法，他都没有一尘可扫，你说他是剑还是刀？这地方没有那个可言，你纯粹的扫长扫如是。所以我们平时心之心坐下也是一样，乖照乖照，不到那个本来是否乖什么照呢？前面的两个永远都要做，就是前面两个你就一直做的乖，本来是否乖什么照呢？也正是在做前面，就他是一个包含了前面两个。他又接着问韦山就又接着问了，如何是空自身呀？就什么是空性呀？是指自身，又指韦山，就是当起既是空性，还说什么那个呢？再问什么空不自身不呢？就是你这也是空，那也是空。无非不就是空性嘛，当起就是空性，再不用说是西法真空，这西法真空就是还要分析这个诸法呀，分析诸法一直到这个透彻的觉得它为这个空性，在这地方就是当起即空呀，一为空无众为空，一为空中无众为，一为成中无众为，为成无一为。韦山又问，尘世扫的空不自生，一扫而徒于生呀？哎呀，这就是师父就这么慈悲。师父觉得师父无非就是这样嘛，他就是逼令你啊，逼学人，逼你在那他那啥都得不到，就是唯一得到个啥，唯一得到个他这个把你整天的喝药物喝就呼来唤去，无非就是让你提点一下，提点一下不要干什么，不要着在这些外境上了。他说个成为早的空不自生，离出来不咋离啊？离开了又怎么生？他还不是早地一下又不自生？就是这个，我就直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可以直接打个上来说，随时打断都行。 如果没有就我就一直往下贴了，因为现在好像美洋中的这些东西，没有多少很难看懂的东西，都是好多东西云义理都可以说，说得很直白，就是为一日之田间，就是田间种田间的嘛，浇水的，为一日之田问事业，指着这个一块田，就是这块田那边高，这边低，养生就是确，但是不是那样的，是这边高那边低。你说你要不信，站在中间开两头，向中间立开两头呀。养生怎么说的呀？养生这时候说的这个话就是中道呀，不必立中间，一摸住两头，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中观呀。中观不就是这样吗？既不住在中间，也不住在两头，这就是中道义，是为中道。为啥在这地方还不放过他？若如是浊水菜，你就拿水，不，你不信就拿水来吧，水能平物。水能平物，你拿一个水来放在这里，你就肯定知道是哪边高哪边低。养生就是水亦无定，水是死的嘛，水能平物那是定数嘛，那不定数呀。那如果是定数，那就是死的，那是常见呀。它是水亦定，水亦无定，这就法无常法，法无定法，就是水亦无定。高处高平，你把它放在高处的时候高处平，你把它放在低处的时候低处也平。你说哪有个高低可言？没有高低可言。没有高低可言，什么就没有，什么就叫做没有高低可言？七尺八尺，二寸三寸，这就是没有高低，这就是这个维玄和杨玄这个话很平实，说的时候不必立中间，也不是两头，这就是中道义啊。这个没有什么过多的机锋在里面，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平实的作略里面，把这些教理义理全都融汇在里面，融汇在里面，没有更多新奇的东西的。一日第一作举夫子曰：若人做得到底，即与之日。你如果有人能做出这个，他不是就是常用的法器。第一夫子说：若人做得到底，即与之。你要是有人能做，我就把这两个诗，某甲做得到底还得否？这个做主立马就被夺过去了。这个做主，你看他就有人说我做得到底，我做得到底，那你做个道理看。而是这时候其实在这地方开的时候，作者的这个这个还是稍微有些痴。这时候他要做道理，做道理就给你一斧子嘛，打你一斧子，哪有道理可言啊？这个做道理你就来与做道理啊，不打你一斧子咋的？这第一作这时候不这样，他就说再做的道理，你如果真能做的道理，那就给你，这还是有个道理可言。所以被这个杨山一下就把斧子支去了，就夺取斧子了，他积分已经迟了呀。一生已经出来了，没事，没事，冷车完，你自己改也行，再左下角自己改就可以了，不改也没什么的，自己改，左下角有个那个我的资料那个点就可以。一日雨下，天性上作诗曰：好雨。这个唐居士不是到哪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这个柴师长两个送这个旁边，然后。也是出门，人家是下雪，然后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然后就落在什么处呀、啊？不落别处，落在什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天气上都说好雨，那个杨山就说好在什么处呀、啊？雨好在什么处呀、啊？竟无雨，天气上都无雨了。然后就杨山说我知道的，你来问我，我说。然后天气说那好在什么处呢？他也是止雨，这还是这种话题，还没有说什么是好雨，竟又无雨，他又没有说好，是和他大智而嘛呀，不说话就有可能一个是不没有会处，没有会处你也有可能不说话，另一个是你会了，你就冷静的看着你，看你这个养生，你在这究竟耍什么把戏，你什么心情呀、啊？我就不说你，不说。然后他就养生这时候还紧接着逼他一下，就是和大智而嘛呀，你不用大智而嘛。所以这样看来的话，他是不会，天性上座是不会。这个地方啊，其实你天性上座他就太迟了，他在什么无语，好在什么处的时候，一把把这个仰山推到这个雨里面，好在什么处，好在什么处上你自己尝了。是随于尾山游山，到排陀时上座，两个人去游山了，时势立次，忽压前一红柿落在面前，忽压前了一个红柿子吧，应该是柿子，就掉在这个尾山面前了，尾山石是石，尾山石玉石，给他就让他直接的洗了度于尾山，洗完就又给尾山了。尾山说：“你什么处得来的？什么处得来的这个呀？这个对呀、啊，不是和尚道德说的，这是沾赃陷害，这是沾赃陷害呀、啊！ 你这个和尚道德何该呀？你这个红柿子是哪来的？刚才不是无牙闲的柿子掉下来的吗？就是这是你道德何该改来的，道德改来的。李谦说你也不得无分，我和你现在在一块呢，大家都在这里，你如果说是我是道德何该，那你也不得无分，就是也是你的道德何该而来的。所以分一半于十，两个人就吃。就开这些的时候，就有时候就跟那个开家常事似的，他们两个人就在山里面游，就游山去了，就碰到这样的事，然后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恰如其分吧，完全看不出来任何激愤的存在。就这种小天。
喂，刘师兄，我能不能插一句话？喂。
哦，可以。
我觉得能不能理解是如也不得无分，这个可不可以觉得是一句激愤呢？
无分是这个分，他那个分是公案里面原先的这个。可能有可能也是那个通假字或者错别，它本来是这个份，就是你也不得无份，你也有一半在，是这个意思，没有积分，你如果把它开积分也可以，但是这个地方说的很平常呀、啊，这个柿子是你这个老和尚的道德何改的，好像我在这里为什么就说是我的道德何改，为什么不说是你的道德何改而来的呢？所以就是你也不得无份，你也站在这里呢，你也有一半在，是这样的意思，张俊英。这是我的理解
啊。啊，明白，谢谢。
不客气。就是你也不得无分这个话呀，后来的全是多说，说的多，就有时候他栽赃你，就是栽赃的时候你就说你也不得无分呀，大家都要赃就大家都一块赃嘛，落草就大家一块落草，怕什么？
是的，我也是，师兄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前面有一句话嘛，此事和尚道德所感嘛，那这句话本身就是要就是说向他一步一指出那样子啊，那和尚他是不会自甘的，什么自甘的，对不对？他本来也没有污嘛，所以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啊，你也不得无分，我是这么想的啊。
是他说的那个此事都和尚道德所改，就不是好话，他在骂你呢。啥叫骂你呢？人家那个南拳王老师说，王老师说啥？王老师虚心不立被鬼神驱遣，你这个和尚道德有道德的很，有道德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被乌鸦衔着狮子来了，就是这样，不是好话，就是禅师讲那样，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没有道德可言，道德都是我们这个常人未出长流的这些常人，人天福报就是这样所说的，你有道德呀，你有道有德呀，这就是人天福报呀。未出轮回，禅师家怎么是这样呢？禅师家就无道无德，没有道德可言，他哪有道德可言？他那慈悲都是护杀，护身是杀，杀尽是方安。你说哪有个慈悲可言？没有慈悲可言，这是真慈悲，这是真有道德。张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师兄讲得很好，请您继续吧，谢谢。
没有就继续了。
沈中华，你快点过来呀，检查呀。
这问为啥？大运现天，请示遍地，大吉大运，说大吉大运，大吉是体，大运是用，就是大运现天，请示遍白，大运现天了，你来斟酌一下。伟山一下和对方讲，我不斟酌，我不辩白，你还有个大运在，哪有大运可言？没有大运可言，你还有个运在，已经被用去了。伟山下座就归了方丈了，是随后入。伟山问你自是来问什么话呀？你刚才问的是什么呀？你刚才问什么来着？实在是又说这个大运现前其实变白。韦山说韦山才不怕他呢，杨山就是杨山才不怕他呢，所以哎我贴了呀，我再贴，好我再贴一下。试问韦山大运现前其实变白，韦山下座归方丈，其实随后入，就是你说在什么大运现前其实变白，我不变白，不入你这个社保，不跟着你入这个水，现在看到了吗？还没看到吗？北京刘琦没有。没有呀，其他事情都开不着吗？还是就你们两个开不着呀？哦，那我重新找着贴下，我看是不是有敏感词。这样，试问伟山大运现前，这一句有了吗？现在有了吗？我贴了一句，有了，哎呀，有了就好，我就一句一贴。他说大运现前，大吉大运嘛，我现在大运现前了，你给我变一变，这是不是大运？他还要伟山来变吧，伟山都不理他。直接回方丈了，不要说大吉大运了，我这里面无这个东西，无这些闲家具，大吉大运都是闲家具。 吃随后入。韦山回方丈了，这个仰山就跟着去了。韦山问呀，是来问什么话？你刚才问什么话来着？你跟上我来了，你是刚才问什么话来着？他又说了一遍，就是大运现前，请示辩白。韦曰，还记得吾答于风？你还记得我的答话吗？仰山说，记得。这个我切的能看到吧？应该能看到。这个我就念吧，如果即使要看不到也这也不要紧。还记得我的答话吗？杨山说，我记得你的答话。那记得记得，那你就给我说我答了什么。他不是不就归方丈了吗？直接下到归方丈了，他就没答话，他怎么回答话呢？然后他就这个杨山就把韦山的这一套拿出来了。你不是让我举吗？举你刚才给我的答话。好了，我给你答话，真都给出去了。你刚才都不是直接就是下座归方丈了，我现在真正编出去，就说是你用的那一套，我现在也学过来了，你的那一套我现在给你用上了，你让我说那个你刚才的答话吗？这就是你的答话，真正编出。到这里啊，韦山还不放过他，韦山没放过他呀。我再跟你说，再跟你提，能这次能看到吧？这个最后一句，要是能看到他，怎么会有这个？整个一个铁灯，韦山就说错，你这不是我刚才的答话，你这正变出去了，这不是我的答话。韦山说错，其实这时候是韦山是陷害，韦山更进一步开业他。仰山回首说，贤师记就是仰山的另一个弟子香严智贤禅师呀，香严智贤禅师，贤师，仰山就是贤师记来的时候呀，莫道魔家无语好，不要说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你给我说错呀，栽赃陷害的时候啊，我这里边已经没有这些东西可言了。就前世纪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什么都没说，这就是他父子惆怅的地方。惆怅就在是什么地方惆怅呢？这就是阳山下座归方丈，韦山下座归方丈，阳山真正变出，这就是他们的一惆一怅，这就是他们的父子作乐，这就是这个。所以哪有什么大运现前不大运现前啊？大运现前的时候还有人变吗？你如果还用人来变白，用人来变白的时候，那你这就是用吗？你不是被用了去呀、啊？不是急用呀、啊。所以大运现前本来是不同规则的，不同规则你怎么变？没办法变。所以阳山下座就等等，这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应该也比较那个。接着听，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地方，或者是？不对的地方，师兄们直接打字或者直接上来说就可以。实在韦山坡前不留字，建议僧上山不就变下来，就放牛呢？放牛丸，我们的养山禅师是放牛丸。建议禅师上来不就变下来了？去上去可能没说几句话就下来了。师兄养山就问：上次何不在山中留呀？你就为什么不在山中多待一待？这么快就下来了？僧人就说：因缘不契合呀。韦山禅师这里面我因缘不契合。师曰：有何因缘？你试举看。你刚才上去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说一说呀。和尚问某甲命什么？某甲答：归真和尚。然后韦山又问：归真何在？某甲无罪。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啊。你看当时仰山是怎么回答的？仰山问韦山问他：有主杀你啊？无主杀你？仰山说是有主杀你。他说：主在什么处呀？仰山是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呀。这时候问这个归真和尚的时候，归真说：归真你在哪呢？就是哪个是你的主，哪个是你的归真，正儿八经的归真。他就没办法对了。然后这就是他因缘不契的这个原因。是也上座却回，不像和尚道：没假道的也，我可以说的归真和尚在哪了？归真和尚在哪呀？在于眼里耳里鼻里，眼里耳里鼻里，哪里不是归宗呀？哪里都是归宗，天上天下唯我独宗呀。分回一日所教，李禅说：脱空卖鱼害，此事五百人晒之是鱼。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是五百人晒之是的话，不是你自己说的。哎，他父子二人就是拿这个僧人呀，在那拆帅呢。这个僧人来来回回跑，来来回回跑，无非就是给他们韦山和仰山两个人递消息，给韦山递一个仰山的消息，给仰山递一个韦山的风格，不就这样？他是五百人晒之是。韦山是1500人善知识，雪峰禅师也是1500人善知识。接着往下听。是我自蒙入弥勒内院，他也是我们这个斗山内院去了。弥勒内院不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斗山内院吗？我们以后也要往生斗山内院的，和这个养山禅师在一块了哦。 他去这个闷入斗山的院，众堂中诸位皆足，就是他们各个位置上都有这个圣人在那了。然后他就说为第二座空呀、啊，第二座空着呢，他就去坐在那个第二座上了。然后有一个尊者就出来就白锤呀、啊，白锤就是禀告说今天第二座说法哦，就是刚好是阳山说法啊。十七白锤月他就起来就说了，摩诃严法离四句绝百非，谛听谛听，就是无上实性法是离四句绝百非的，好好听哦，好好听什么呀？他再没有说，就是你要听，众觉再去，大众都走了。这个那个世尊身座假设白锤是一个坐着，世尊身座的时候假设白锤，这个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这个世尊就下座了，大众都散去，就举四里山，就等他醒来的时候给师父说呢，说做了这么个梦，李善就说，哎呀，你已经列入圣位了，这个话不好说是什么好话不好话，我们这地方不做这种分别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话，你已经入圣位了，这是个很平常的话，是在这礼拜的时候也没有不做圣位想，也没有做这个是入圣位的这种想法，他要是有做这个入圣位的这种见解在啊。真是如地狱如见舍夫，这就是所谓的在不提圣心明现率境界，若作圣界即受群起，这地方礼拜的时候哪有什么圣位不圣位，没有这一回事，就是师父慈悲吧，他礼拜就是礼拜的师父的慈悲嘛，还能说啥呀？这就是这个。接着这是尾行寺，他是侍者呀，两个人在路上走呢，忽然看到尘土刮起来了，刮起尘土来了，尾曰面前是什么呀？就是你前面的是什么呀？面前意思前是亘古无间呀，不是《辟言录》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面前意思亘古无间是身前一句千声不传呀，是这个话吧？我把这个打出来，这个其实挺好的一个话。面前一死亘古无间，身前一句千声不传呀、啊，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么。就面前是什么？就这亘古无间，都不曾那个不曾丢失过，不曾断灭过，不曾这个间隔过。亘古无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嘛。他就在面前，时时刻刻在我们这个六根门头放光呢。是今天开了，今天开了，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圆，要么就是圆里面一个车像，或者应该是个圆。就是做了个原像，是给他做了个原像。尾山点头，就是你的面前是什么呀？面前如果是你的面前有尘，那是正是跟尘相对，那是事神分别。如果这时候面前无一物呀，就是面前无一物，面前无一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一念在处，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的不就是亘古无间的吗？这个寥寥分明的不就是千生不同传的？为什么千生不同传？为你自己本有的，所以千生不传。千生想给你传也传不到。他是他本有，你是你本有的，就是大家都是这个，这是说什么传不传，无法可传，这时候传什么呀？所以叫千声不传，这就是身前一句，身前一句就说的很明显，就是很直白的，就是一念在此寥寥分明，就前念一在，后念未生时，这是这个，就是我们老人常说的这个样，这就是亘古无间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千声不传的这个东西，千声不传的东西，这时候已经传过了哦。他说这个的时候已经抬过了，抬过了就什么呀？抬过了无非就是你自己提升的，哦，原来真是这个，这个不曾随着外境变过，这个不曾随着外境跑过，就是历生历代都是如此。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他还是在用原像，他这个原像已经开始用了。这个括弧里面这个车子，这个应该是原像，做了个原像给师傅了，是这样。后面还有后面这个他用原像的地方很多。尾山师中云：一切众生皆无佛性。赵州那里面是狗子无佛性。这个尾山到这，到尾山这都是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了，何况是狗子无佛性。言官师中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言官好像是百丈还是马祖的弟子吧？好像言官禅师，言官齐安禅师，他在那开始又是这样的开始，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为什么就这样开始一切都是你接五分，他俩就是互相惆怅的，就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石头呀，石头和这个麻子一样，一边是这样一边是那样，就是提出彰显呀，他两个人就 互相辉耀呢，一边说众生皆无佛性，众生皆无佛性怎么了呀，一边说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又怎么了呀，严观有二僧，严观底下他有两个僧人跑到这，跑到这个韦山这儿就问到韦山举阳去，问到韦山的这个话了，问到韦山为啥说这个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呀，韦山就这么说的时候，他们都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莫测其雅，若生轻慢，因一日于是，就是有一天和这个养山啊，养山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就劝这个养山，就是师兄就是勤学佛法不得容易，就是劝你好好学习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劝你这个。实乃作此原相，一手成了，却抛向背后，把这个原相呈给你了，我在这儿抛向背后了，就是，哎，这个不说。他就是老这样的做略，原相给你了，我都在这抛去了给你，你得着这个原相干什么呀，虽遣两手救二僧锁，二僧王说从问两个僧人锁这个原相，你这个两个僧人却往错了，不知道这个原相没办法给了，他成原相你就成个别的相给他嘛，你干嘛往错呀，是月五兄之序勤学佛法不太容易，你跟我说让我勤学佛法不得容易，现在问你要个原相你都画不出来，那你还是好好去学佛法吧。这两个人就走了，要回严官那里去了，行三十里一僧回来游行，不然走到半道上游行了，单指为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性质不错呀，就是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原来真是这样，皆无佛性，为什么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呢，为你有还实在啊，你在这有妄想分别的，你在这有妄想分别的时候，这就是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无佛性，你如果是不妄想分别的时候，说什么佛性不佛性的是吗，就是你在这跟着这个外境跑的时候，你的佛性已经在哪了，没有佛性可言了，哪有佛性可言，佛性已经被你湮灭了，就是只有无明了，你说无这个种种心，无着这个种种妄想分别，这无这个种种妄想分别的时候，说什么佛性不佛性的事啊，他俩回到拜道上，回到拜道上突然明白了，一切众生皆无佛性，性质不错，便回韦山，另一个又走在半路上过水的时候，突然想到韦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不认为有他那么道理，一回韦山就一法喜，就是从严观下来的两个人，最后又徘徊在这个韦山座下，接着往下听，韦山喂鸭剩饭，这个喂鸭子呢，回头看到石头是看到养山了，就说你今天过来，我给你上堂一上，就是给你讲一堂这个佛法呀，无非就是这样嘛。然后这个养山就过来了，母鸟嘴里的问，既然你要说，那我就听吧。不是说是我整天要上杆子问你这个韦山禅师，要从你这儿听一个法得一个法，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有说的时候，我就嘴里得问；你要无说的时候，我也不承认，没有什么要闻的。他就这样随地得了，没用闻的是这么深呀，是就是你听到了个什么呀，是鸭子鸭鸣雀作雀噪呀，就是鸭子在叽叽喳喳叫呢，雀巧在那叽叽喳喳叫自己的呢，鸭在这叽叽喳喳也叫自己的呢，就是鸭子鸭鸣雀作雀噪。韦山说这是声色呀，你在正在是这个声色里面打滚着呢，声色里面打滚着呢。杨山就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上一堂课，上一堂佛法吗，上堂一上吗，韦山说我是来给你上堂一上呀，就是你不是要给我说上堂说法吗，杨山说是呀，那韦山为什么又说的是身子，既然说是上堂说法，这是坏的身份了吗，为什么坏的身份呀，就是压着压你确实确实这正是佛法，你怎么说他是，你怎么说他是身份呀，韦山说这如此验过也不妨，哎呀，虽然知道这个大运现前了呀，但是也还要开验过呀，就是如此平常之事，就是山河大地尽显佛法之意呀，在这时候也要开验，所以说虽然如此也方便过，然后养山这时候就不放过他了，大事因缘是什么呀，无非就是开师父入佛之见嘛，到这时候你怎么验呀，是韦山竖起拳头 每天这地方就数几千头了，杨家就说重视这种化心，你不是说是要大心愿还能很容易练的吗？他养山每天在这数千头的时候养山去，你现在不是在直中化心了，这不是大心愿。每天也就说那是来问什么，你刚才在问什么来着，刚才他不是问大事因缘怎么是因缘吗，就是问和尚大事因缘的呢。然后杨山就是问和尚大事因缘，比如说为什么获得直中化心啊，就是我在这个精神付出的时候，你怎么能把它开的是直中化心呢？你如果开的是直中化心，那就是声色随着外境跑了，就是这样。是要为诸声色故，母家曾问过，就是因为前面说了声色，所以我现在要问过你，这个数权是不是直通化息？这个并未小了此事，你并没有说出其中的义理来。十月，如何小了此事？这个镜子声色老生东西，说了半天还是小了此事。镜子声色老生东西啊，十月义这下面应该是另一个公案了，前面的就是镜子声色老生东西在这就来了。就他俩就因为这个喂鸭子啊，给鸭子喂饭都能生出这一段这个是非来。谁让他为啥要上堂一堂嘛，上一堂课了嘛，他要上一堂佛法嘛，然后就被养山这捉住。下面这个就是另一个。是月一月天将岂不分水，就是明月到天将的时候只有一个月，天将有水天将月，就是每一个水里面都能显现月亮。这个应许余墨氏的诗曰：“如金与金，终无异色，岂有异名啊？”就是说，都是金子，这个金耳环也是金子，金戒指也是金子，都没有，都是金色的，哪会还有？为什么还有？一个叫金耳环，一个叫金戒指啊？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种种的名？为啥就说这么深是无异名的道理？杨山在这说的时候，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天生一体。就是这样，岂有一名啊，更有什么别的名字可言啊，就没有什么别的名字可言。然后杨山在这为啥就在这地儿看见他了，这么深是无一名的道理啊，你说个无一名的道理在。然后这时候杨山就拿出来这个无一名了，平排插串圈鱼盆，这些都是金做的，都是金做的，就是金瓶啊，金盘子啊，金串啊，金串啊，金盆啊，这就叫没有一名。无一名的时候并不是说什么都够说，只把他叫一个佛经或者叫一个说，他这地方就是正好无一名的时候就是大叫种种名称，所以真如呀、佛性呀、大圆净智呀、这个一心呀都可以这么叫，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是无一名嘛，这就不就是他无一名的地方吗？所以韦山在这夸他呢，弟子说柴如狮子吼，今在布朗也该之属啊，就是你说柴的时候就说这个的时候是狮子吼，狮子吼是什么呀，把那些野干啊，就是长得和狮子像，但是一开口就不是那个不是狮子的声音，把那些都用武都惊散了，这就是他的这个韦山说的无一名的道理。这地方其实说的很明白很直白，这就是义理啊，这就是义理，本来就没有一名嘛，大家都叫都是这样，都是佛性的显现，都是佛性的显现，如何是他的同体啊，同体就是各有千差万别，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就是同体，并不是说是没有了山河大地它就是同体。那接着接下来，这个是个上堂开始。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五言，汝无始劫来背名图爱，妄想根深，此乃动靶，所以假释方便着汝粗食，汝将黄叶之体有什么事处？就说我等诸人呀、不要寻在这个言句上，不要搁在这个言句上，就说是祖师们这么开示那么开示，无非就是指月之指呀、并没有这个言语在，即使是一念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这也不是你在言语里面老磨的，你当场带一下试就知道了。还有所谓的我们心中心的坐下观照，而说那么多坐下观照了，是什么不随境迁啊，不随见转，不随念转呀、灵然一觉朗然现前，观本来什么观什么照，说的很多了，这个东西不是理论呀，根本没有第一个法在这儿，就是本来无事的时候根本不给你说乖照，你非要找个事，那就让你无事，就如何让你无事，那就乖照断配停，就这么让你无事的，就是本来无事的时候，无事的时候哪允许这些乖照这一类的东西存在啊，这些都是言家具，就是无事人不说这个事啊，不说乖照也是有事了呀，就是我们坐下就这么乖照了， 你如果啥时候一想着要说是非要捞那一个东西，那就不干，那就停它，或者是随方向跑掉了，就这么停。你如果没这个力量啊，停不了，好像停不了，只有一个方法，三千座，什么三千座，一千座，打一千座三年，就用这个，就用这个来增加你这个在飞行的这个力量。你不是没有力量停下了吗？没有力量随这个业识往往走呀，就是你没有力量随这个，没有力量把这个业识带掉，就是不随这个业识跑，那怎么办？那就打坐呀，打这个一千座，打这个一千座，无非就是这样，无非就是，哎呦，什么业识不业识呀，什么随不随的，不曾有过这种事，所以这时候就是回光返照，所谓就是观照嘛，莫地无言，这是实际操作的，不是说是在这言语里面捞摸的，你把它分析的如何透彻，那也只是言语，与你自己有什么用处啊？没有任何用处，烦恼来了依旧抵不住，抵不了生死，抵不了烦恼，所以还是要修法。这个时代没有说是不可能说是有一文天物的人出来，没有。所以说莫须登说，当何所救啊？唯以心，唯与心中心，愚不能及；唯心，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就心中心法可定。为什么呀？心中心，佛心经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莫说都是五蕴之圣呀，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就一切众生这个妄想执着太厉害了，如无始劫来被命投爱啊，就是被觉合成嘛，妄想根尘次乃拔除，很难一下子带掉。你既然一下子带不掉，那怎么办？就假个方便，得善怎么假方便？得善就拿棒子打你，一下子把你这个妄想给你打断了，临近的就是喝你，一喝下去你就这个妄想一下就连根拔除，这时候已经妄想现形了呀，他就是夺辱出时，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方便。难道你临济真有一鹤在？临济鹤就是这么真有一实有这么一法吗？不可能，那无一法可在，只不过是个将黄叶纸贴，只不过就是黄叶纸贴罢了。这个方法用过了就扔掉它，用过了就扔掉它，有什么事说？一如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做一处货卖。就好像是像种种杂货和金银珠宝一块在卖，就你听出来就是大家有就是硬币鱼药嘛，说的就说这么说这么文雅或者复杂，就是硬币鱼药，你有什么病来就给你开什么药，就是有八万四千种病，所以就诸佛菩萨开了八万四千种药，硬币鱼药，你如果有病就吃药，没病你吃药干啥？没病吃药那是有病，有病之人，所以说只你轻重来机啊，就是看你的来机，看你得什么病就给你治什么药。所以到石头是金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有人来觅鼠粪，我也念与他呀，就是有些人来，就是即使下下的人来也与他接近，就是不便来机，就是不去分别他这些人的根气如何，来觅真经的人我也念与他，事有三分，分出去不要，请和尚真经，就是我不要这个粪便，就是不要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我只要这个真唯一唯如一真实的这个真实，请和尚真经，就是这个真实哪是从和尚品的呀，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真呀，是呀，孽畜你开口都念一回，你嘴里面孽畜就是嘴里面还是这个电呀，你嘴里面还在电，咋开口？开口不得，有点意思，就是无你会处，你这地方有什么会处？你是说刚说了个，有人来觅鼠粪就给他粘与他，觅真经就也粘与他，你立马就问我来要真经，哪有真经可有？真经在你那边呢，不在我这边，觅在汝边，不在我边，就是唯一与真实的这个真实啊，在你那边呢，不在上师这边，不在老师这边，不在别人这边，不假外得，不从外求。就是戴墨向外寻觅啊，真无对，是所坏则有交易，不所坏则无。你如果想要的东西嘛，这就有交易了。不想要东西的时候，不向外持求的时候，那还说什么有我无我呀？这时候真是这时候还说什么交易不交易的事情呀？就是还有什么可得不可得呀？不可得呀！就是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一无呀。如果说要说的禅宗宗上宗门宗室啊，身边要一人相伴也无非就是多来多往，不是说是你这个，不是说你这一生是多来多往，是说是我们的自信呀、啊，自信还有什么东西可相伴吗？没有什么相伴的，不就是不假，不自身，也不是假他身，不从他来呀、啊。就说这时候他就是所谓的无师智，不从师父这儿来的，就是他本有的这个智智，所以他不假，所以他那个无人相伴，要个相伴也没有。只况有五百七百众呀，就是跟说什么五百七百，那时候不是有道场吗？ 这个道场里面有500人，那个道场里面有700人。我说东说西说，这针头向前排去，如将空拳狂啸啊，都不是。我如果在这里东说西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东说西说，这其实都是在骗大家的。有什么可信的？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什么可说，实无一法可说，都不是。再有言说皆无实意啊，这只不过就是拿空拳狂骗小朋友呢。所以就说前面就说是如黄叶之体，无非就是黄叶之体，这不是实处。我就奉命向汝说，顺便是切莫将自心粗暴，再向信海如实而修，不要三命六通，何以故？就是我现在跟你说啊，实跟你说实在的，你不要在我这儿找。所谓的顺便是切莫将心粗暴，就是依靠呀，你不要把这个向外依靠，向外求，就是从这个师父这儿得，不要这么粗暴，不这么依靠。再向信海如实而修，只是一念回光返照，就是他前面说的。只要回光返照，圆觉性海啊，如是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不要三明六通，三明六通是什么呀？就是那些神通呀、啊、什么的都不要，那些是什么呀？那些是细枝末节，那些是枝末，不是根本。它是圣末边世，何以故？是圣末边世。如今要且实心大门，再的基本不受心嘛，就是不抽。你只要这个了大根本呀，知道这个根本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愁这个知末细枝末节的这些事情。就是本都得了，还说什么末呀？这些末都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就是因为它是本具的，不从外得的。本具的东西它本来就有，这就是根本。它是后日自具起的。因为咱们尊绕将勤学它亦不得。就是你没得本呀，要学这个三明六通呀。纵使你学的话，学这一生学的，下一生就没了，或者是这三明六通也敌不得生死呀，能敌得生死吗？敌不得生死。如其不见韦山和尚呀，凡圣勤进，就是无凡无圣，凡圣俱泯。这时候，这就是真那么是，真那么是，哪有凡哪有圣呀？没有凡圣这一种说法。歧路正常，就是一念到处来来分明的时候，这时候有凡有圣吗？你如果着在这个一念到处，如果着在这个来来分明的临时之心上，这是圣见。这是做，这就叫什么呀？这在宗下来说就说是，圣堕，这就叫圣堕。到了圣这一边了、啊，就是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你体会到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立马就是这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的时候是啥呀？本来面目就是一切这个比本来面目也不可得。所以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可得呢？这就叫凡圣勤明心，体入真常。这时候才是理事无碍啊！这时候把这个灵知之心都踹出去了。把这个开悟见性这些都踹过去，只是个急来吃饭空来眠，这里面还有一丝一毫的实在，还有一丝一毫的理在吗？没有了，理智双明，这时候才说的是，才称之为说的柴呀、啊，不是那个圆悟客厅禅师给这个张商英说的吗？说到这个理事无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柴了？张商英说，这时候正好说柴，然后是圆悟禅师说不，就是理事都不可得的时候，这时候才可以说柴，就这时候正是理事不事事圆融啊，这就是事事无碍的境界。比如如佛，这时候就是如如佛吧。下面就是另一个问的，问如何是祖师意啊？哎呀，这个话呀，真是坐九成牢。这有个人就回答说，他是坐九成牢。为啥坐九成牢？就他都这么问，你也就这么的来问，就是坐的时间太久了，就成这种积劳了。是一说于空，作此原相是指，你看他这个后面这个好多地方都用真无语。是为第一作用，不思善，不思恶，真那么是这么深呀、啊？就是给他指示呢，这和六祖禅师指示的是一模一样。不善皆不思量，这那么是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名上座当下就弃入了。这个僧人呢，他怎么说呀？真那么是某甲放生命主？哎呀，你说有个放生命主，那就一定不是不思善不思恶的地方了。说有个不思善不思恶的地方，哪容你放生立命啊？无你安身立命处。他说真的吗？是某甲放生立命处，就所谓的抱着这个灵智不放了，抱着这个不思恶不思恶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灵智之心不放了。他说他是这个安身立命处。是何不问老孙呀？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你来问我不思善不思恶，真那么是怎么事？你来问我呀，我给你回答。上次立马就真那么是不见有和尚，我真那么是也不见有。哎呀，这个僧人真是很无奈了。所以就是叫我扶不起啊，扶不叫不起啊，扶不叫不起啊，就是扶不起来，不是倒在这边就是倒在那边，那再怎么扶呀？就是这个。哎，今天刚好我也直接可以说了。 师至东平时，师至东平时，尾山令森，后来他就住在东平去开发了，已经不在那个尾山，尾山是个山民嘛，就是，也不在这地方。尾山令森送书并进，送了一份书信，他镜子给阳山去。石尚旁提起来，师正说：“现在是尾山镜还是东平镜啊？就是你说这是尾山的还是我阳山的？”如果说是我养山的，那为什么是尾山送来的呢？如果说是尾山的这个镜子，为啥又在我这个养山禅师的手里？他就是又在东平手里。道德的流曲，道德的都扑破去了。就是若有人能说的，那就把这个留着，尾山送过来的就留着，留他一用。如果道不得，你如果说不得，那就把他摔碎吧。大众无语啊，是碎扑破便下作。这还。这个南山斩猫的时候是不是很像呀？南山斩猫只不过就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师傅在这开眼学人呢。师傅在这当时有很多人就以这个尾山送来的镜子这个缘由呀，就开始提示学人了。你说最近怎么说？就是让你留你一线这个生机，让你给你个入手。然后南拳禅师那不是这样的，南拳禅师是因为两堂呀，就是东西二堂这个僧人，因为这个猫儿起了争执了，然后所以他就要开始提这个猫，说到的就不杀，到不得就把他杀掉去了。然后大臣都不说话，那就一刀把他杀掉去。既然你现在众无语，那师也随扑破便下作。这时候这么深道呀，不知道各位师兄不妨也说一句，就是既然是这个尾山的东西，为什么在你东平，在我阳山手里？既然是如果说是阳山的东西，为什么又是尾山送来的？接着往下说，师傅四僧问法身还接说法呀？无法身还说不出说法呀？道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就道化都是假佛，不是真说法的。只有法身佛才是真说真佛。等我问这个了，法身还得说法也不啊？是啊，我说不得，任有一人说的。法身说不说法，我说不得。我说不得的时候，这就已经是法身说法，别有一人说的。我如果说是现在说的，那也是报化身说佛呀。我这说的时候，已经是报化身说法了，那怎么还是法身说法呢？就是他说是，我也说不得，别有一人说的。说的人在什么处呀？是推出疹子了，倒是这个疹子说的，他是法身。妹妹说：“想听？”这个就没听清吗？就是法身还叫说法呀？我法身还说不说法呀？师傅就是杨山就说：“这地方我说我开不了口，为什么我开不了口啊？我说开口这是报化身说法，这报化身说的、不是真法，就是所以他这地方开口不得。”开口不得，他说倒是有一人说的呀，有一人说的在什么处呀？他就把疹子推出来了，疹子是无情之物，这就是无情说法，无情说法正是法身说法。尾山文曰：“弟子用见义上是，就说是有那个，后来有个禅师就说这个尾山呀，怜而不觉家仇，养生是他的儿子嘛，就是怜而不觉家仇呀，就说是养生在夸自己的儿子呢，就是弟子用见义上是，弟子真了不起。”弟子嘛，弟子是养山慧寂，他叫慧寂，所以说弟子，这就是这个。问古人道：见色真见听，柴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直指人心。师兄，哪个是柴床？你指出来看。你不是问见色便是见心吗？柴床是色，柴床是色，那道柴床不是心吗？请和尚离却色，指把这个柴床离掉，就是离却外面的一切声色，离却外面的一切声色，直指学人呀。你只是学人，哪个是学人的心？是那师傅就说，你说你先说哪个是柴床？就是若人欲了知，若人了知心，大地无痛苦啊！你如果了知真心的时候，大地上来一粒痛苦都没有，为什么呀？一切皆是真心的显现呀！这个柴床不是真心的显现吗？你怎么说它是柴床呢？就是哪个是柴床？你给我指出来看，哪个不是心？他这个说法就是相当于是很直白的，就说哪个不是心？你不是要离却色，直指学人心嘛？就是直接师傅在这反问，哪个不是心啊？你指出来看，他就指不出来。 韦山同是木牛寺，两个人放牛阵的，师徒两个人放牛阵的。韦山用，是不是还有菩萨呀？我这里边还有还没有菩，还有没有菩萨呀？大菩萨都是随众生投出投光，在六道轮回里面吗？他就问，然后这里面这一只牛里面有没有菩萨呀？杨才就说有。韦山用，不见哪个是指出来看，你说哪个是菩萨，你给我分别出来看。这时候要检择哪个是白，哪个是圣了。在开悟的这人这里面还有这个带吗？所以三祖的这个信息名里面不是说带魔动爱正爱明白，就是知道无奈为贤兼责，带魔正爱动爱明白，是这个。就是你现在给我检择一下看，分别一下看，哪个是白，哪个是菩萨。然后杨师就说，和尚，你怀疑哪个不是菩萨，你给我指出来。这就是你一直这么怀疑之中吧，你给我说一下哪个不是菩萨，你让我兼责，好像我让你兼责，你给我说一下哪个不是菩萨。韦山便休去了。师送果子上韦山，韦接的问，那什么出得来呀？两山给韦山送果子去了。韦山接着就说，你什么地方得来的这个果子呀？两山就是家园里面的，自家园子里面的，开吃也卖啊，可以吃，可不可以吃了呀？杨山就说，我自己还没吃呢，来献给和尚吃。韦山说，吃啊谁的呀？刚才不是说是自家园子里面的吗？不就是我的吗？会记的吗？就是会记的。韦山说，既然是你的，为什么叫我来尝呀？这时候杨山就说，和尚先尝外尝，就和刚才的那个乌鸦把狮子衔过来的时候，他说是老和尚道德所改的，是老和尚道德所改的。这时候也是一样，既然是我的，你为什么尝？就是你这个老和尝先尝来，什么都要你先尝。韦山便吃，有点酸涩的，说这个果子还酸涩着呢。杨生就说，酸涩岂非自知？你给我说酸涩，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酸涩，只有吃了才知道酸涩呀。韦山不答话。他们这里面你说积分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好多东西用义理来解释就能解释得通，而且义理很明白，很直，就是对答很平时的这种作业，不像其他宗门的那些。最后一个刚好，有凡僧从空而至，是曰：尽力深处。从什么地方来啊？这凡僧说：西天来的。是几时离别啊？他说：早上离开的，这回到来了。何太迟身，你从西天到这里面一早就要一天的路程，是不是太慢了呀？为什么太慢了呀？因为它有相隔的呀，西天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遥遥相隔，所以它太迟身了。说的是这个，他杨山就是你还有个隔爱在啊，你还有隔阂在啊，隔阂在那，它这不就是太迟身了呀？这个僧人也说，不是因为有隔阂，只是因为我在这太难游山难水了，并在这并没有隔阂的。西天即是这个娑婆，娑婆即是我，这不就去游玩了。然后十月，神通游戏则不武，舍利佛法去怀老僧，怀老僧似的。就是你既然说游山难水，好呀，游山难水那是神通游戏，你在这六道轮回里面那都是神通游戏，那你把佛法怀给我老僧，你既然从西天来的，你把佛法拿出来。然后这个僧人就说，特来东土李文殊，却遇到小释迦。本来是来东土，就是来这个娑婆世界来礼拜这个文殊菩萨的，没想到却碰到了这个小释迦。这就是仰山菩萨是小释迦的这个称号，就是从这开始来的。就是这凡僧都是从空而至的，中间还有几个那个空而至的，有几个凡僧来开宴这个仰山的，就是我没往上来签，啊，最后开宴来都直接从空而去了。随处凡书备业，于师作礼。乘空而去，做好小释迦，就留下了一些梵文经典吧，然后就乘空而去了。韦杨宗的东西到这儿就算是摘录的这些就结束了，就是全部内容都是五灯会员里面的，东西比较也比较多，时间也到了，就是说这么多。反正韦杨宗的这些东西很平时，你如果是说是这里面呀，你说机运的时候开不到，但是他根本没有离开机运，把这个机运就演化的这个。平时的作略之中了，摘茶种地啊，无不是机运，更像什么处找机运去呢？就是这是他们这一宗门的这个风格。我就说这么多吧，李婷师兄，交给你了，刚好时间也到了。
谢谢刘师兄。这次完了，下次的话还是张浩师兄啊。 下周三大家再见。
嗯。